我们今天是第十七章哦，569节啊。那其实我个人是觉得说，这一节表面上看起来很像童话故事，在讲一些棒感哈，讲一些童话，然后告诉我们说啊，有一个什么说法者啊，然后在其他世界啊，然后什么敏和啊，然后在讲这个东西，跟我们好像都没有什么关系啊哈。其实是大有关系的哈，因为其实从这里头，我要先提一个，就是说在之前。赛斯有提到说有一个人被宗教虐杀哦，那他为了救他，他先自己变成一个那个叫什么摩西哦，因为他对摩西比较崇拜，他知道他对摩西比较崇拜，后来他觉得说好像是变成阿拉，然后阿拉跟摩西打仗，最后两个人握手言和，然后这个人就安心下来，哦，原来阿拉跟摩西是可以治国的，可以很好的，哦，所以他这里有提到说，其实说法者的任务是什么？是看你怎么想，你心里怎么想，然后按照你的心里去抓住你的心里面的要点，然后变成你能接受的那个人，比如说变成你妈妈，过世的妈妈，像我过世的妈妈，或我所爱的爸爸，或我某个亲人，或你信上帝的话，他变成上帝，又变成耶稣，变成圣者。然后他走到你身边，那你看哦，我是个圣者，你对他毕恭毕敬，然后再来慢慢把你牵到你所能够接受的状况。然后当你完完全全接受，完完全全熟悉，整个心安下来，他才告诉你说，哎，其实这些都是幻象，好，哦，其实都是幻象这样子。那所以他在这里，他一直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你看刚才我们不是谈到那个那个庆女提到说你做梦嘛，梦到一个孩子嘛。女孩子嘛，那孩子讲些什么话？你看，这个都是一种象征意义。他在讲的是象征意义。所谓象征意义的意思是说，当你心中带着恨的时候，那你创造出来的环境就是恨的环境啊。你对男人有不愉快的想法，那你周边围绕的男人就会有不愉快，因为那个叫做形态场。哦，这是赛斯一直在提到的那个 Gestalt 完形场或者形态场。你今天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那么你创造的环境是那样的环境，不是在白天这样创造。你现在的外面的形象，你的肉体的状态，你的头发，你的眼睛，你的耳朵，你的所有的肉体器官，你的健康衣服，都是由心所创造的，因为心是一切外在现象的来源。好，那你说在梦中的话，我一做梦我就哇，天南地北，一下是在古代，一下是在未来，一下又是这个人的太太，又是那个人的女儿。那其实这个都是象征意义，好，哦，就说你看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就是说，你看哦，你现在没有形象，啊，哦，比如说一个人死掉或一个人睡着了，他没有任何形象，可是，在没有任何形象的时候，他可以创造出形象，比如说赛斯可以创造出阿拉，可以创造出叫摩西。好，那别人看到你的时候，是真的看到一个真的摩西或真的阿拉，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能够看到对方，对方能够创造那个形象，而你能够完完全全感觉到那个形象，那么这个跟我们在白天的世界不就一样了吗？那我们白天，我说我看到庆宁，那我所看到的庆宁，是不是根据我的心的现象或你的心的现象所发射出来，而我所接到的？好，如果看透了这一点的话，形象就没有那么在乎了，而反而是心态是比较重要的，因为心态本身是创造一切外境的来源，是不是这样子？你梦中也是一样，比如说我们一做梦的话，我们可以五花八门乱做啊，哦，那梦中所做的或所感觉到的，明明就真的啊，哦，有时候甚至我醒过来打我自己，哎，我是不是在睡觉？哦，没有，我不在睡觉。后来醒过来说，奇怪，我刚才打我自己还觉得痛的那个自己呢，其实还是在睡觉的。所以我是觉得说，如果说你这一刻真的读得通的话，倒不是说法者或不说法者的问题，而它事实上是解开你所有你在你平常所不懂的，为什么会做梦，那为什么会梦到这个事情，那个事情怎么跟白天不太一样，然后到底是我们在比如说我现在在人世间，像碰到那些困难，我想做事情我不敢下去做，那我到底要不要做？他这里就告诉你说，你的身边随时都有守护的人，而且大家是在帮助大家，懂的人会来随时帮助你，让你的愿望能够勇敢的去做，而你做的时候，所有的力量会跟着来，因为 有说法者吗？有说法者在带着你，不是性命的问题而已，不是性命的问题而已，甚至是创造的问题，甚至是象征意义的实现。好，他在讲的是这个东西。我是觉得这个像今天这种课程来讲的话， 我是觉得说你可以把它当童话故事，可是它是真的，你若 了解它的话，它是真的是一个很棒的课。好，所以像我们在提到说我们在醒睡之间，我们都是在应用形象的一个昨夜创造。你醒的时候在创造，你睡的时候仍然是在创造。那醒睡之间你看得到，你感觉得到，认为是实体的，它其实就是一种形象的创造，然后也是象征符号的应用。你恨你气，到底是你的恨先还是那个人来让你恨？那个你的想法引起来的恨，还是那个人来让你恨？如果是形态场的话，如果像一波春水的那个形态场的话，是因为这个地方凸下去，所以湖水补平它，也就是这个人走到你心中，那变成他伤害你的人，或者他离开你的人，那这个东西其实在补某些你的心态而已，只在补这个心态而已了。好，所以在佛教来讲的话，像佛教来讲，他到最后他有提到一个东西叫做无念，对不对？好，那可是我们会一个用赛斯的创造论来挑战这个无念的这个想法，那你无念那你活着干嘛，对吗？可是这样讲，所谓的无念，我个人的感觉是这样，当你完全无念的时候，你就可以完完全全用你完完全全的力量对你所面临的事情做最大的反应，对吗？因为你没有对未来的事情有预期的危险嘛，啊，你也没有未来的害怕嘛，你也没有想象中的障碍嘛，好，啊，你也没有对过去的担心嘛，你是无念的时候，是我碰到你任何事情，我是全力用我对这件事情的创造力全部出去，而后面你知道它是跟着所有护持你的所谓的守护灵或者是说法者在旁边帮助你，所以是一种无念状态，是处于一种创造的状态。在无念的情况之下，外面的环境自然也就是不会有任何伤害你的事情嘛。哦，所以我常常在讲那个佛经当中有个慈经嘛，就是其实我如果对大家的心是慈悲的，那大家伤害我干嘛？好，那其实我前几天有谈到一个摄影师，不是到外面去拍野生动物吗？结果脚被毒蛇，而且是最毒最毒的蛇，那个可以让一只大象死掉的那个蛇咬他一口，他自己也不知道，回来洗照片才知道，才看到说那个脚被咬了一口。但是其实这件事情，我那个时候我是有一个说法了，我是说，哎，当蛇也不觉得它有伤害人的心，伤害蛇的心的时候，它虽然咬了它，但是它没有把毒液注射进去，这是一个说法。另外还有第二个说法，它根本没有概念，它会被它这个毒手在旁边，然后毒手是伤害它，所以它既然没有概念的事情，毒手就咬不到它。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也就是说，他根本就没有这个被伤害的概念了。好，有的时候我们常常在第一刻，比如说被刀子割的第一刻，我们并不知道痛，然后流血了，然后就开始痛了，有没有？然后常常都是这样子啊。好，所以我们在那个赛斯书里面，他有提到说，像老虎吃羚羊，咬他那一口，他的灵体就已经跳出去了，哪来的痛？根本没有痛可言，因为一下就死了嘛。好，他在那一刻他自己根本不知道的时候，还没有概念的时候，他已经离开，而且在旁边跳舞了。好，因为这个就是我们以创造论来讲。那么如果人是多次元的，人是多次元的这个创造者的话，那么你在哪一个范围，他那个范围，比如说我这里会痛，或者这里会怎么样，那这个东西其实只是你的在这个实相运作的方法之一，他的守则之一啦。但这个守则绝对不会影响到说让你变成一个很大的痛苦了。可是我们现在很多的宗教都会用这种方式来威胁我们，比如说，像基督教的话，他说你如果不信上帝或者没做好事的话，给放地狱，放那个硫磺火湖。那我要说，如果身体都没有当阿飘，风都飘不起来的阿飘，那到火里面又怎么样？ 你又没有身体让他烧啊，对不对？那你说像中国人的地义什么切肚子啦，什么五体分尸啦，或什么东西的，上刀山下油锅，你都没有身体了，你还怕他烧什么 五体分尸，是不是？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他其实在他这里有提到嘛，他说在其他的石像，除了我们这个石像之外的其他石像，连房子都没有，你根本不需要房子，因为你根本没有肉体，你干嘛要住房子？你根本不需要吃东西，那要饿死的，好，那饿鬼这种东西，因为哪有鬼在吃东西的？鬼不吃东西呀、啊。好，那既然鬼不吃东西，哪来的饿鬼？好，那可是除了这个石像以外的其他石像，那我们为了要表示那种被饥饿的感觉，会不会用饿鬼这种方式来形容？会不会让你看到这样的一个象征？会不会形成那样的形式？好，那你他这里提到说，你说像美国的话，他有什么冥河嘛？在如果是你是美国人的话，美国的孩子他们形容死亡是说到渡头去有个码头，好，那穿黑衣服的人，然后你就上了一条船，那条船大家都不说话的，然后就渡河嘛，哦，你们看过很多电影都有这样演嘛？可是在中国就不是这样了。在中国就是要叫做什么鬼门关，要入一个关，那个关叫鬼门关，入了关以后要过奶河桥、哦、奶河桥过了以后要到棒香台，
好，孟婆汤什么什么，
对，棒香台以后还要喝孟婆汤，然后碰到牛头马面，然后黑白无常一见大吉，对不对？可是在西方就一见大吉他们不知道，也没有这种东西，也没有牛头马面，没有，所以这个其实都是我们说真的，这是象征意义。那如果你知道这些都是象征意义的话，其实就是心安了、啊。我是觉得其实就是心安了、啊，对不对？我们在中国的话，还有一个叫做什么？大家知道四川有一个有一个丰都，啊、哦，四川有一个丰都，现在已经不在了，因为他现在淹在那个。
去过了。
你去过了是吧？
我去做什么？
对，长江三峡，它现在淹在里面的。
可是它还是让人家下去，
以前的那个已经淹在水里面了。那中国人是认为那个地方就是阴府地狱了。那个地方呢，有一口井，那口井很深很深，从那口井下去就到阴府地狱。所以有。蛮好玩的哈、哦。OK，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课文哈、哦，因为主持人落了好多时间。那他这里提到哈、哦，他说是说法者的话，就永远都会是说法者。为什么？因为当你懂这个道理之后，好、哦，懂这个物质的实相是由内在的世界所创造出来，是由意念所创造出来的。单单懂这样的话，你就是说法者，因为大部分人都不懂这个东西嘛。你出去跟人家讲说，我们现在物质世界是由内在宇宙创造出来，人家说你神经啊，哦，大部分人不懂嘛，所以你现在跟他讲也没有用。可是你已经知道这个概念了，那你知道这个概念，其实你就是说法者，你就算不想说法也不行了，因为你的意识状态被改变了。好，而且如果尤其像我们老同学的话，这个观念应该算蛮深入的。好，那。蛮深入的话，你就自然而然你会把这个概念像 broadcast 一样 broadcast 出去嘛。好像我们知道说，我那天有提嘛哈，比如说我到电台，好，或者我们现在在上网，你们并不知道这里我们在讲话，其实是外面的世界都在听或者都在看，好，你不知道嘛？可是事实上是有啊，事实上是有嘛，对不对？那我们要讲就是我们的思想，我现在想的东西，它是一个电磁实像。那电磁实像它是会 broadcast 出去，会广播出去，广播出去变成两种东西。在时间上来讲的话，它变成事件。比如说，我喜欢，我要盖一家公司，我这个很强的这个概念出去，我要盖一家公司，它会变成一个事件，它会形成一个事件的路，让你慢慢会形成你会成立一家公司啊，或者是说追庆龄追十二年，这个也是事件嘛，十二年是一个时间嘛，哈。第二个就是它会形成物质，因为当你有这种想法了，这个词任何的东西包括我们的身体，包括水，你对它说我爱你，它的结晶状况不一样嘛，所以水都能够接受你的意念了， 所有的东西都能接受你的意念，在这个地方你认为的物质的东西都能接受你的意念，所以意念本身如果它不会 broadcast 的话，谁怎么会知道你是怎么想而呈现不同的结晶呢？所以我们的想法，它事实上我们现在的肉体还没有那么重要，我们的想法确实很重要，因为我们的想法本身就是一个发射台，是一个发射器。我今天我恨，好，那你出去常常会碰到一些让你恨的事情。我今天心情很好，比如说今年前两天，他是祈祷说我这个交通罚单能够就是 OK 没有事，然后他就说他说我没有被罚，我就捐一笔钱了。但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的话，他是不是 broadcast 出去？而且 broadcast 出去的话，他会被变成事实，会吗？所以当你的心态怎么样的话，其实心态比你的外表比你的任何其他东西都要重要。也就是说我常常在讲说，你说你交往多久才结婚，那个重要吗？不重要。但是你对对方的爱的心态却是重要的。他今天就算是坏人，可是因为你很爱他，他会不会改变心意？对他会不会有所影响？会啦，这个一定都会影响的。我们一般在辅导关系的话，我第一件事情一定会问对方，那你对对方的想法可以改吗？如果你对对方的想法不能改，那你怎么讲都没有用嘛。我那个老公就是坏蛋嘛，他就是自私自利暴躁，那这个想法如果在你的心里面不改之前，他怎么变？他没有办法变啊。我们那个华佗叫做前中国最有名的名医，他跟曹操讲说，你那个头痛的毛病就是要开刀了，开刀把血放掉就好了。曹操以为他要害死他，就先把他给宰了，就是华佗惨死的原因嘛。然后惨死了以后，发现曹操的儿子生了重病，还想说当时如果不宰他多好，儿子还有救啊，是吧？你们知道华佗的故事吗？对啊，所以当我们对外面的感觉没有变之前，事情不太会变。你要很成功，那你对成功的这个概念没变之前，你怎么成功嘛？你的感觉没有建立之前，那么你的 bracket 出去的资料就不够，就还不够让你成为你所要的那个东西嘛？所以变成你怎么去建立你的感觉？感觉跟想法不一样。感觉是你觉得我本来就是这样，那种情感性的觉得啊。可是想法是说，我大概是会啊，我这样想就会啊。那个没有用啊，因为那个不具有感情啊，它没有广播效果啊，没有广播效果啊，对不对？所以基本上要婚姻系统嘛，那么你就是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值得被爱，而且自己很有价值，那这样的话来到你身边的人会把你当公主看嘛。啊，如果你觉得说我必须要服侍别人，那大概你就是会有人让你服侍了。我说真的，所以这就是说法者要说的东西了。他说这个在某些身中，有些人他有这个说法的能力，可是他非常有力的用这种能力，比如说像耶稣、佛陀，这些人就是很用这个能力了。然后他的人格的其他部分都不显著，可是说法的却很显著。那有些人呢就很胆小，像我们的 Stacy 叫他上来上课，他就很担心。其实他的能力已经绰绰有余了，他的学识，他的整个能力，整个那个架构都已经成了，可是他就是蛮不敢放胆去做了。但是其实没有放胆去做，他还是会做，只是他在梦中里面去做，但他自己还不知道。那这赛事对说法者，他有五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他格外活跃的感觉跟念力的投射，感觉很活跃很敏锐，对别人的感觉很敏锐。我想像Stacy他的感觉就相当敏锐，还有念力的投射，就是我今天想要什么基本上你大概都会得到什么。我讲过好几次嘛，坐飞机感觉很好，居然有人免费让你升等商务舱，常常会有这种事情啊。好，所以你念力的投射，很容易得到 因为你知道念力投射一次两次成功以后，你很快就发现到说真的是有心情可以创造外境。那你如果一次都没有，那我跟你讲也没用，因为你从来没有经验过。那你开始会有，为什么？因为你相信他嘛，所以相信他，他的念力的投射的能力就很变得很强了。好，我要，那他就会来，跟什么条件都没有关。好，所以这是第一个。好，第二个呢，给人家的沟通或启示，这个印象是很深刻的。好，就说服力啊特别强，他讲的话的那种说服力是特别强，这是第二个特质。好，第三个就是由内在转到外在的实际上，其实跟内力投射是一样的啦。这能力变得很强，很轻易，所以很轻易的从内在转到外在。好，我今天想什么，哎，马上就有了。像我们的庆年，他绝对是说话者，啊，因为他两次哦，不是一次，啊，两次说我这个花单我不要了，我不要，我宁愿捐钱，那他都成功嘛。是不是？所以你还有既有这个特质嘛，哈，所以他的内在实相转到外在实相能力很强，啊，所以你两次、三次、四次、五次，下次以后你要再有华丹，你说我不要了，我知道了，你不要。我说再有华丹，你会想说干丹呐，这我只要怎么做就 OK 了，是不是？你就变 jumper 了，所以这个一次两次从内在实相转到外在实相很成功，那么你就会很相信这是可以做的能力，啊，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很容易利用象征，啊，比如说，啊，看到花你觉得那种爱的感觉，哎，今天回去你的配偶特别对你特别好，啊，结果放的那一朵花竟然是你看到的那一朵花，啊，这种象征意义，比如说看到那个小女生，啊，说，啊，以后，啊，让人家追要追久一点，十二年才可以，啊，那你越矜持的话，那将来对方会越爱你哦。这是应用象征的，啊，这其实这是象征的，啊，那象征意义有的时候是真的，比如说看到脏，啊，比如说一个人很完美，啊，然后看到不干净的事情呢，你就会觉得很不舒服。它这个是个象征，它其实是个象征，啊，比如说一个人没有对外面已经完全没有爱的感觉了，他容易得糖尿病，因为糖尿病跟这个爱的感觉，它其实跟甜蜜是有关嘛，那是不是象征呢？哦，僵化的个性跟那个结石是多少有关的，高血压跟内在的压力是多少有关的，这都是象征啊。比如说身体本身就是一种象征，好，哦，比如说我今天觉得心情真的很不好，你就昏昏欲睡，然后什么体力都没有，那个就是象征啊。好，哦，那杰瑞是个象征，你今天害怕，然后所谓花朵，那也是象征啊。所以有人，你如果看去做那个迪士尼的那个鬼屋的话，你就看到一个老人在那边脚一直抖一直抖，那你看到他脚一直抖，他就知道说，哦，这个人在害怕嘛，对不对？然后墙壁的这个门呢，啊，砰砰砰，你就知道哦，那个鬼要出来。其实他也没有说鬼要出来才会砰砰砰啊，可也许在敲门啊，哦，你看灯这样乱转，你就说哦，这个鬼要出来了，哦，那个可能都是象征嘛。那迪士尼是最后用象征的了。你看每一个 ride 它都用象征的来告诉你，其实你说像鬼屋哪个东西是鬼？没有啊，那都是象征啊，是不是？像中国的话，牛头马面是象征的鬼嘛。可是如果美国人看到牛头马面，他以为说哦 ，Viking 是瑞典的 Viking。那你知道瑞典人哈，哦，都戴那个帽子嘛，然后有角的嘛，他们叫 Viking 嘛。他很喜欢戴那个帽子，因为我是 A Cup Center 就看到他们都在卖那个帽子，所以你看牛头马面，你说哦 ，good， beautiful， Viking， 对不对？是不一样嘛。你看到我们到那个鬼屋去，我们一点都不会害怕，因为他所表现出来的那个象征，根本不是我们害怕的那一类。我们害怕可能要舌头很长吧，啊，舌头很长，然后不太一样的象征形式了，啊。所以这个东西都是在应用象征，哦，再来就是说对无意识的层面，哦，在无限层面上他们极富有创造性。那你要有创造性，当然必须要知道怎么样去应用无意识的层面。你如果说我跟你去比谁有力，哦，像我今天真的是很感谢麦克帮我搬那个东西，很有力才做得到，那当然这必须要力气。可是有很多的东西 优秀的人他根本就不是在用这个东西，他用的是无意识层面的力量，也就是他是想象力来的，是灵感来的，所以他必须要跟无意识打交道的。所以一个升华者基本上他很会利用想象力，这应该是在第五点。那在这个五点之下，他们会在正常的意识下不断的去形成他自己的心灵的架构，看到一件事情他会不断去抓这个东西变成他的一个目录，一个他自己的目录，所以他很容易去 结合这些东西来做说谎的材料，他不断在有意识的情况下去形成他自己的心灵架构，然后这些架构在自己或别人的梦中出神状态中使用。你看到这里，你有没有想到一件事情？你去说起这些东西，那其实这种东西都是心态，都只跟心态有关的。比如说你说起这些，知道这些东西，原来知识，原来你懂什么事情，这本身是具有很大的力量的。你懂了巫术，懂了法术，那你就很害怕它，因为它知道某些东西，这是有力量的。那什么东西让你最有力量呢？当你知道你自己是多次元实相，你的力量不完全来自现在，你就像梦中一样可以拿到很多的资料，那么你就变得很有力量了。所以这些东西呢，它只是一个可被作为这个桥梁的形象，然后当作是一个门户，然后进入自己的意识，而能够进入帮助自己又帮助别人进入他自己意识更远的那个意识。你现在有意识的是我现在这个眼睛看得到的世界，可是有些东西是根本不在这个世间的，但是你够得到，你了解应该怎么做，突然间有个想法这样过来这样子，所以它这个只是个门户，那这个象征只是一个桥梁，它可以。所以你看说法者跟非说法者它的差别，我刚刚讲过吧，活跃的感觉，念力的投射，容易沟通，你也不会一直跟人家吵架，因为你知道这个只要沟通就可以了。再来就是内在转外在的能力，内在实相转外在的能力，然后会很容易利用象征，很容易利用象征。其实在生意上也很容易利用象征啊。像我昨天提到说我买了一包饼干，什么张金雅小妹妹，她就是利用象征啊。面，她把那个面，生意面的面跟这个面，那道路都会合在一起嘛，然后把它用力挤，用力挤，因为那个面要挤碎才能吃嘛，还要这样，然后用这种象征，然后用这象征来告诉别人那个东西是什么东西。是有的时候象征的应用，它就具有很大的力道啊。像你去追女人、女生的话，一定要送玫瑰花吧？玫瑰花在我们的现在的人类世里头是当作爱情，而且不能白色的玫瑰花，最好是红色的、粉红色的。那你如果送白色玫瑰花，你头脑坏掉了，是不是？也不能送菊花，因为那个没有代表爱。那同样是花，为什么菊花就不是爱，玫瑰花就是爱，就是象征呢？还有什么意思？没有任何意思啊！人家上你，你穿个红衣服去，你会被打出来，你一定会打出来嘛？那人家那个结婚，你穿一身白色的，你
新娘就穿白色，
新娘可以，但是客人好像比较少那样，或是女生给她穿一身黑衣服去。这跟美感没有关，但是跟象征有关，对吗？所以我们都在应用象征，可是象征在我们的世间，或我们怎么样去应用象征？因为象征代表实相，我们不要忘了，象征其实代表实相，所以变成我们怎么样去应用象征，是在生意上是可以拿到很大的好处的。在广告上也可以拿到很大的好处，可是我们不会用，我们很少去这样用。比如说你要老板对你印象很好，那你怎么样让他感觉到你的愉快的这个然后能力强的某些象征出来，那你要看他喜欢什么，你要对他说呢，就像说法者一样，对他能够接受的那个部分去表达你的象征嘛。我听说前面有一个说法呢，就是然后 Microsoft 还是哪一家公司嘛，要请一个董事这个执行长啊，就都讲好了，一切都很正常，然后要庆功，那就那天晚上去餐厅吃饭。就架了一个 Artichoke， 那个韩国记是不是？Artichoke 结果这个新任执行长竟然不知道怎么吃那个东西，就晚餐以后，那些董事会就决定不要他了。他说连吃都不会的人，他能做些什么事？我告诉你，早知道问我就好了。是啊，不知道该怎么吃，是不知道该怎么吃的人，怎么管公司？啊、哦，这就是象征嘛，是不是？董事会从他会不会吃 artichoke 来看看他这个人的能力如何，但他本来也不是要试验，可是从他的表现当中，哎，他会觉得是这样嘛，对不对？那像我们刚才的这位同学，他提到说，这个人他在某些上面，他觉得他是好，他是怎么样，他是怎么样，他是暴躁或怎么样，那这东西是什么象征呢？好，一个人暴躁对另外一个人来讲，是不是很有男子气概？有可能啊。大家看啊，一个人不暴躁的人，温温吞吞像我的话，没什么用。什么在那边讲课嘛？哈，开玩笑。所以，假如说谎者在讲的这些这个东西，然后说谎者他真的要说的就是这些东西的话，这些东西可以用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上。所以他说好、哦、他常常出现在别的梦中，刚刚那个 Steve 有提到，像 Inception 那样帮助梦中的人操纵内在实相、哦、那其实这个跟 Inception 有点不太一样，就是参与的人他自己并不一定觉得，并不一定知道，这样你了解了吗？啊、一般 inception 是他是有意的去植入某些想法，可是我们在这里知道说，像三师有告诉我们说，他在帮助别人的，他是根本不知不觉的，所以不知不觉的情况，他又象征了些什么？意思是所有的意识，他都是按照完形、按照形态场互相帮忙的、啊，然后他在帮助别人的过程当中呢，是告诉帮助别人怎么去操纵内在实相，所以你们真的也有可能，啊，写了赛斯写了很久之后，你也许根本就在做这件事情。那他们化身为做梦者，跟他化身有相关联的形象，做一个桥梁，做一个门户、哦、然后助人进入他自己的意识更远的地方。比如说呢，像奥林匹斯山的神明，有那么多神明、哦、这又是什么爱之神，又什么神，那先建立这个说法出来，大家已经在想象上知道，哦，有一个爱神、哦、他会射人家箭，然后一射箭以后、然后就爱上他、哦，然后夜神叫做什么 Artemis 啊、哦，什么东西有什么神什么神什么神，这个东西比较容易当作是一个象征吧，啊、哦，它是一个象征吧，一个爱神就哦，他爱神，我、哦、的爱神受到你了，那就说哦，我是在 fall in love 梦到爱神，那么就是哦，我 fall in love 我梦到什么东西，哦，我是什么东西，梦到观世音菩萨我是什么，哦，它就是变成把这个奥林匹斯山的神明化成一个象征意义出来嘛，那另外就是敏和上的渡头，就表示说对美国人来讲的话，他是说到那边去，你好像从这个石像要转到另外一个石像，它是个入口，好像有必须要渡一条船、哦、那我听 Stacy 在讲他爸爸 要过世的前没多久，就一直梦到有飞机要来接他，叫他上飞机，为什么？因为他爸爸是开飞机的，他爸爸开空军一号的，他空军一号的司令、啊哦、那当然他梦到一定是接飞机，不然难道还是船吗？他不坐船的、啊哦、所以他当然是梦到、啊、假如说你今天是坐平常都是骑马，古代人的话一定是马车来接你嘛，所以是不一样嘛，就是总而言之，像这个奥林这个敏和上渡头的这个这些现象都是说谎者所创造的。那我们的话，我们是过奶河桥，过了就回不来嘛，过桥了嘛，哈、哦、啊，然后什么望乡台啦，啊，鬼门关啦、啊，然后听说坐过鬼门关的话，男的要走左边，女的要走右边，步伐要单数，不能双数，因为你是要当鬼，真的啊，然后不能回头啊，要喝孟婆汤，这都是象征意义嘛。孟婆汤到底是什么汤？是鸡汤吗？还是牛骨汤？到底好不好喝不晓得，对不对？但是意思是说，喝了以后啊，你就忘了啦，你前面的事情就忘了，是不是这样子？它是不是象征意义？真的有那种汤吗？没有吧？那是说谎者创造出来的哈、哦。然后他说，宗 教的象征跟架结构呢，必须不只存在物质，还要存在无意识的世界。好了，那你现在有这个观念以后，你死了以后，在无意识的世界里面也有这个东西来让你玩啊，是不是？所以美国人一死的话，一定有渡头，一定要闽河嘛。中国人一死的话，一定会过奈何桥嘛。那如果你是回教徒的话，我想大概是阿拉会来接你，或者其他的故事不一样吧。好，那他举一个例子，他说，就像你们的架构里面呢，你们需要房子或机室之类的东西了哈。那可是你在做梦或者出神状态，根本在做梦或出神状态，你根本不需要你的灵体需要住房子吗？不需要嘛？你的灵体还需要去吃小吃摊吗？可是有时候我们做梦常常梦到去吃小吃啊，对不对？然后摆了一大堆的卖吃的东西，自己还喜欢吃的啊，或者是啊以前的阿嬷带你去吃啊你喜欢吃的东西。他说像这种的话哦，它只是资料转成你有意义的形式，哪有这种事？对不对？灵体不需要吃东西啊，灵体不需要住房子啊，怎么到那个地方还需要住个房子？我们前一阵子 Stacy 不是说他爸爸带他到一个公寓楼层吗？然后立刻就要搬家，不是吗？然后到另外一个地方又说另外要搬家，他是不是象征意义？是吗？哦，他就是象征意义嘛。好，算是资料转成一个有意思的模式。像刚才去你在讲说小女生说，好、哦。我们要很矜持、哦、那要让追人家追很久才可以，那这个是不是象征意义？其实可能比较重要的是，他显示他心中觉得他自己必须要这样才会有价值感， 你知道我意思吗？才会知道这个男的是真的在爱他、哦、然后才觉得说这样自己是一个 合理的，是个比较是合宜的女人、哦、但这个东西其实慢慢可以忘掉了。 我说真的感觉比较重要了哈。好，举例来说哈，一个人死掉以后哈，
他提到说不只存在于物质世界，也存在无意识的世界。这个无意识的世界，我们可以说是之前你常提到所谓的终身界，那可以说
所谓的无意识的世界，应该是所谓的阿赖耶识的世界啦。意思说，好，那你今天出体了，又不是在现实的世界，对不对？你到那边去，那边也必须要有那个东西让你玩啊。比如说你当鬼啊，有一天总有一天我们会当鬼嘛。当鬼的时候，我现在所熟悉的事情到那边一定要再重新来一次啊。然后最后才告诉你，不是那个赛斯的例子吗？先变成阿拉，哇，打仗啊，最后跟你讲我们是好朋友。啊，那个当然他叙述的很快啊，但是事实上那过程应该是很慢的。哦，让你慢慢安定了，然后开始来说明，因为。在无意识里面比如说像冥河的话，死掉你会有冥河，中国人死掉一定有天堂地狱，有神明，甚至有阎罗王。那阎罗王真的就是想象中那个阎罗王嘛？你如果到基督教里面去，他告诉你我知道很多很多我的教友都会告诉我说我碰到梦中我碰到那个耶稣啊，我坐在耶稣旁边，耶稣那么严哦。耶稣那么远，就随时坐在你旁边哦，是不是？你说哎，未来耶稣会化成千千万个耶稣，随便你啦，你要怎么想都 OK 啦。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无意识里面，我们的有意识的自己，然后我们有一个无意识的支持我们的内在世界，在我们内在世界也有这个东西。因为你有意识的自己，既然有了无意，你的有意识自己从无意识出去，无意识当然也有这个东西呀。好，这样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好 ，OK。他说，人死了以后，一个人也好，还是一群人也好，会共同造出这些东西啦。啊，比如说西方人会造出啊冥河，中国人会创出阎王殿，啊，会造出这个东西，一直到哪里啊？到觉悟这些架构是没有必要的。哦，之前赛斯有提到说，你今天患了癌症死掉以后，到那边都还要再去让你去看医生。还有医院，那医生的脸又很像以前在世间那个医生的那个脸，都蛮一样的。注射的药物什么都还是蛮一样的。但一直有一天，他跟你讲，其实你早就死了，根本不需要注射。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这种东西，从这一点，我们再回过头来讨论意识，根本就是我们的心在作祟。 你现在所有的事情，所有的困难，身体的状况，所有一切的一切都是心在作祟，因为在其他的世界你也用心在作祟，更何况在实际的世界，你又何尝不是心在作祟？是心在作祟，不是要交往多久，是心在作祟，不是说要人家介绍或不人家介绍，一切都是你对你的配偶的心，你的感觉是怎么样，是心在创造你的身体，是心在创造你的外境，根本就不是其他的问题，你了解吗？我们因为我们学赛斯，我们就必须要了悟到这些架构是没有必要的。好，连我们现在醒时的这个架构也是没有必要的，我们一旦了悟了，我们这些东西都没有必要，你根本不怕任何东西，不是说我吹风就会头痛，没有不是我喝了咖啡我就睡不着，没有。好，那是心在作祟，不信你问我，我就是这样子。我说这个架构就不一定要有必要，因为那个咖啡是一个架构，让你觉得说，哦，我今天是睡不着，是这样子，是我今天是 hyper 或怎么样，对不对？是心在作祟，不是架构在，不架构的问题。所以说话的活动它不在醒时而已，它在梦中也一样，24小时前天后，在醒时在做梦中，他都是尽他的责任，要不得不尽责任啊。而我们很有名的故事，魏征斩龙王嘛，龙王拜托皇帝说，你您的大将哦，他在那个明天会来砍我的头，因为他是典狱长，在阴间他是典狱长，在天界是典狱长，你一定要想办法让他不要砍我。哦，没有问题，我就把他叫到皇宫来跟他下棋，下一整夜，问题是打个瞌睡。皇帝看他打瞌睡，想说他又没有出门，大概不会去砍人吧，就打瞌睡就把他砍了。但是天天以后龙王要找那个皇帝的麻烦，所以才有门神嘛。我们说什么两个门神，就是怕那个龙王过来找他麻烦。所以他是24小时的哦，他是事实上大部分重要的资料都其实是在做梦中记住的。所以各位，你们在梦中哈，你其实都有在上课。你今天来听赛斯课哈，因为我不太会讲，你们可能听不懂啊。可是没有关系啊，不懂的事情晚上回去睡觉都有人教你啊。我也常常梦见我在跟那些喇嘛们上课，常常啊，我这个梦我真的是多到不行。
你今天晚上是把这个说法者讲成像你在找的 Guardian
Angel？ 可以啊，可以这样说啊。因为他是无数的说法者，其实懂的人，我这样讲好了，其实你用说法者这个并不是一定，一个很适当的名词。我们今天不要讲法好了，你今天懂的事情，比如说我懂得做菜，我会在梦中告诉好多人做菜，我不自觉的会在梦中说啊，你做菜你就是要这样做，你这样做啊，你知道我意思吗？不是知识是这样传播的，叫 broadcast。我们的知识为什么会大家共享？为什么说大家共享？因为它是 broadcast。啊，那其实早一点的章节，赛斯有提到说，你在梦中你接触到所有你要的资讯。你今天碰到问题，赶快去做梦。哦，就好像到那个 Google 一样，去 Google 一下。哈，那你有的时候现在梦中的话，你会接触到别人多嘴的人来告诉你说，啊，这个应该怎么处理，那个应该怎么处理。那说法者也是一样，你在告诉别人，你自己不知道；你说法者你在讲，你也不知道啊。好，所以我们在做梦，我们一直在传递，然后也在记住，在受信。好，这个都是我们所自己不知道的哈。所以这些还没有被写下来的资料哈，然后就由进入他种实相中旅行，然后实际考察。然后以画面来说明。那他说这种训练一直都在进行了，别的心灵架构或者是故事架构 也是有所不同的，每个地方都在进行，这就是意识成长的这个原因了。那说法者可能会利用很通俗的上帝啊，基督教的上帝或圣者出现，那出现也栩栩如生，这我刚刚已经讲过了。然后做梦有时候会梦到自己在一个豪华的宫殿里面，这大概是中国人吧，中国人大概都是像皇宫那样，因为中国人以前都是皇帝嘛，所以会在豪华的后宫里面，或者是在光华灿烂的田野或天空，这个比较像基督徒，因为基督徒相信 second coming， 啊，耶稣再来，所以耶稣会骑着白马从云端下来，所以常常在天空上看到耶稣下来，或在田野里面看到耶稣下来，这像这个都是有可能的，那是看你自己啦。然后有些说法者呢，因为他把能力限制在梦境里，就像我刚刚讲的比较胆小的，他在醒时自己不知道自己在用他的能力跟经验。所以有的时候你可能对科学有一个新的发明啊，最好赶快发表，不然你梦中随便去教别人，你自己也不知道了。我说真的啦，我说因为意识其实它真的是它是没有限制的哈。那反过头来讲的话，你有问题可不可以用这种方式去请教别人，一样可以嘛哈。所以在清醒的时候既然不知道的话，称这个梦或者梦中所在的景象为幻象是没有意义的啊。为什么？因为他们是你尚未看到而真面目的切实的客观实相的描述，是真的有啦啊。那他提一个埃及的宗教来做例子哈，那埃及的宗教啊，大半建立在说法者的努力上，而他们花很大的功夫去训练说法者。好，那各位知道埃及的宗教是所有其他我们这个世界重要宗教的主要来源，各位知道吗？好，因为现在大部分的宗教都是比较像基督教的话是一神论嘛，好，然后回教也是一神论嘛。那一神论这个概念其实是从埃及来的，因为埃及古代的埃及它是只有它强调一神论，刚开始强调一神论，那个叫做拉，我不晓得阿拉是不是从那个拉过来的，拉是太阳神，好，它是太阳神。那后来的那个那些半夜观半夜行的那个美索不达米亚，好，那一代的神哈，大部分都会变成一神的这个状态，所以它是比较统一的。可是后来群聚之后的外在显示就变得很扭曲，啊，那个统一性就被败坏了，啊，就很多的神职哈就会出现了哈。所以从这个之后，他们就没有再努力去尝试把那个内在的实相的地图画出来。以赛斯的说法，内在实相是有地图的，啊，就像我们在这个我们现在的地球上，我们可以画出这里是美国，那边是中国，那边是台湾，我们可以画出地图。但是实相内在实相是有地图的，内在实相是有地图的，他一再强调这一点。好，他我们不但知道有内在实相，而且还是有地图的。那之前的佛教他有绘出这样的一个地图，佛教有，好，所以他佛教在画的话是画十八层地狱，然后十八重天，然后每个天都有一个名字，那个天的名字的特质他都形容出来了。你看楞严经，楞严经的那个五十六种阴谋境界，他提到的每一种境界，每一个天，他的处的环境是怎么样，他有地图的，只是在当时的话还没有描述的那么清楚了，啊。那因为佛陀毕竟还是有肉身嘛，那赛斯是没有肉身，所以假如你能够进入其他实相的话，其实这个地图是可以画得出来的。那既然有地图，当然就有入口嘛。所以我们中国人说丰都是地狱的入口嘛。他说在梦境跟人世间接触的其他层面，有些因为既然有地图，当然有比较靠近我们的，比如说像火星就比较靠近我们嘛，那天王星冥王星就比较远嘛，对不对？所以是一定有比较靠近我们的层面。然后我们现在不是花了一个火箭到火星上面刚好落地吗？好，那我们一落地我们就开始知道那个火星的状态嘛，是不是？所以跟我们比较接近的那个其他层面形象的创造跟象征的符号的应用就比较有，是真的有很大的一个个人余地。因为在那边的话跟我们这边很相近，所以我们现在所学的或我们的观念到那边我们还可以做一些发挥。那如果很远的部分的话我们就发挥不了，你到那边去语言也不通，把你送到冥王星去，那天后都不一样，不是像火星还比较相接近，我是这样用这种比喻的。然后另外后面来讲，所有这些都在一个客观的环境里面发生，所谓客观就是它是真的有那个环境的，那这个环境既有使这个现象成为可能的特质，比如在地球的话你就有地心引力嘛， 所以人要站着，这是个特质嘛。那如果你到火星去，可能要飘的嘛。那个飘的现象就会成为那个飘的可能性的特质。好，那我们在这个物质的次元，我们一定要吃东西，可是到那个地方它可能有不同的方式，那个东西就变成使那个环境变成有可能的特质，那这样它的活动就有它自己的规则嘛。如果在地球你不吃东西你会饿死嘛，当你当鬼的时候不吃东西就饿不死你啊。而且这有它自己的规则，那说法者是熟悉这些规则，而且可以常常当向导哈。那他们在他们组织内工作，像古埃及的话哈，他本来是应该个人都能够慢慢去组织这些事情的，可是后来因为透过庙宇工作，就变成庙就变成有权力嘛，有权力就开始出现问题嘛。像佛教的话，在没有组织之前，佛教都没有问题嘛。啊，有了组织之后，佛教就是开始拜佛嘛。你根本就没有在参佛，没有在学佛，你在拜偶像拜，但是佛陀说的东西根本不了解嘛，它变成权力中心嘛。那基督教也是一样啊，到后来的话根本变成教宗才说的算嘛，其他的都根本不是这个意思。可是对圣经的解释变成是教宗的事情嘛。那现在是大部分是牧师，那现在比较好一点的啦，所以变成会整入一些权力结构。如果你到所有的宗教团体去的话，都会变成一种权力结构。那一旦权力结构的话，那基本上这就会变质。那他说，其实真正说法者大部分都是独行侠。好，所以为什么克里斯那穆提一直强调说不需要组织？好，赛斯也一直强调说你要跟你的内在相处，不是你要去相信别人或是信靠别人，不是，因为每个人都是在形态场里面，都是形态场的一部分。那既然你是形态场的一部分，那个部分跟别人的任何一个部分都不会一样的，所以你必须要信靠自己，不是信靠别人，所以每个人都是独行侠。因为时间是同时，因为是时间是同时性的，所以呢，他们各种各样的视线以及他们世世代代在对我们说话，时间线同时性的话，任何一个说法它都会留在这个人间嘛。那举例来说，他们也介入把一个人格的两个不同的转世彼此介绍，比如说因为时间线是同时性，对不对？那如果说我上一辈子如果是杨贵妃的话，那有可能在梦中杨贵妃跟我会见面，然后我们还以前是怎么样的，你现在以前爱吃荔枝，我现在也是蛮爱吃荔枝的对啊对啊，他会把两个不同的转世能够化介绍在一起谈话这样子。所以以物质实相的这个法则来讲的话，物质看起来好像是蛮固定跟永远的，这是我们知道的嘛。像赛斯中心在这里，那就蛮固定的，按每次来上课都来这里嘛，但是其他实相的法则就大不相同嘛，它是比较是精神活动的本质，然后行的路线是不同的，而且时间的联系感是不存在。当你做梦的时候，你就真的知道什么叫时间的联系感是不存在。那换言之，就是当你只要不是有肉身的话，你的时间的联系感就不存在了啦。你如果没有肉体感觉的时候，你的时间联系感就不存在了。那不存在的话是怎么样呢？是经由不同的心理组织，来感知组织将会存在，心理的组合去感知的，就是各种各样是你的真的感觉。比如说我对这件事情我有什么看法，所有我的看法都集中在一起，对这件事情做一个评论，不是肉体感官对他的评论。那这个心理组织的不同啊，他就像他刚提到的，可能你的转世的自己，很多的对等自己曾经学过的东西都会组在一起的，对这件事情有一个看法这样子。所以如果我们用我们的感知去看他们的话，那没有意义，因为你看不到这个行动围绕着那个事情的核心点。于是那个系统就变成非常明确，系统的那个明确的法则对我们来讲就是根本因悔不明。但是说法者对这些系统都很清楚，因为它是一切唯心的嘛。他说呢，大多数这些系统，跟我们现在这个地球的实相都还是有关的。 这是一直赛斯的理论嘛，每个人都每个实际上他都互相牵在一起，所以都是有关的，没有关我们也进不去的。啊，那这里比较重要的地方是赛斯讲到说，我们知道我们的内在宇宙是多到数不清，不是你以为的这个地球而已啦，啊，多到数不清。那赛斯有个论点就是，当你移开这个实相，跳开这个实相，你才能看清这个实相。那你要跳开第二个实相才看清前面那个实相。那你要全部看清楚的话，要怎么样？要发展到极点的完形意识，才能截至到全部。好，所以才有架构一、架构二嘛。好，才有赛斯，赛斯第二、赛斯第三、赛斯第四，甚至赛斯第五，我们不知道，因为它会往后退。那假如说是赛斯第三看赛斯第二就清清楚楚嘛，赛斯看我们就清清楚楚嘛。好，所以当你是往前，就是往后退的话，哈，你的那个宇宙是多到不行，但是往后退一个的话，那你就可以看到前面的很清楚。那最源头的话，我们说是神好了哈，他就可以看清楚所有的事情。所以这样讲的话，所谓的说法者，他只不过是一个区域性的。好，比如说这样讲好了，我说大家都是说法者。可是那个是对可能比较地球这个实相或地球旁边的这个实相，那你比较深的地方你怎么去说啊？你根本连去也没去过，或者去你也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好，那不但这样，他说有个像图表的东西画出许多附近的实相系统，这个跟童话故事有点相似。这个实相多到不行，可是却有个像表一样的东西，就好像你在看晚上在看天上的星星一样，我们看后一片有亮亮的地方，但是天文台的或者是天文学家就告诉你，哦，这里是 Milky Way， 这是 Galaxy、哦，这是银河系，这是什么系什么系什么系什么系，然后听说银河系有20亿个像太阳一样的这个星系，然后在这个现在目前测得到的宇宙大概1000亿个像银河系那样的系统，那这是不是无限个宇宙啊？那无限的宇宙是不是都有地图？有啊，是你不知道而已啊。银河系在哪里？太阳系在哪里？我们看天空就是天空，可是人家是绘得出来的啊，是有地点的啊。所以有个像图表那样的东西绘出附近的环境，他说有一天呢、啊，可以让你看到这个。但是如果要这样的话，鲁伯小姐啊，你就是必须要加强训练啦，哈，要加强训练。在有一些巧合的机缘下，你可以从这个系统进到另外一个系统，啊，就好像我们在迪士尼做那个 Twilight Zone 一样，啊，阴阳界，阴阳转锐点，次元的转锐点啦，哈。他说这个系统不需要在你们的所谓的空间里面分开。我们以为是必须要有空间很远，他说没有，所有的系统他都叠在一起，不需要在空间分开，因为那个只是一个交汇点，那交汇点就是一个伪装系统进入另外一个的那个井啊，那个那一口古井，南爱县丰都县的那一口古井啊，深不可测，可以直通地府，所以有些交汇点在你们的系统里也有地理位置。啊，就是我说的，这个音符啊，也是有地理位置的，啊，在四川啊，在所有的这个情况里，要进入这个交汇点，就必须要调整频率。啊，我们现在这个频率进不去，因为我们现在是肉体频率，我们看到就是肉体嘛。那什么样调整频率呢？你的老婆频率。啊，那老婆频率怎么调呢？身体的部分还是让它在身体，所以你睡着以后，身体都还是一样，这样呼吸，这样动，身体一直属于身体，可是它有一个更强的直觉的部分，它会被提升，提升以后，它旋转速度会变快，然后它会到其他实相去，所以调整频率，出体的状况就是这样做到的。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出体的经验过吧？你每天都在出体，每一天，而且出体不止一次。但是只是你都不知道而已，好，那如果你要知道别人有没有在出体，就看他的脚就知道了。他脚这样一抖，就是又回来了， 一抖就是又回来了，重降落，要飞机降落，真的没骗你，但是你自己不知道。还有注意听那个破裂声，电子嗡一声，稍微注意一下，睡着的时候嗡一声你就睡着了。你什么时候睡着不知道，因为你的频率在转到一个频率，砰的就走掉了。走掉之后它会破裂声，你注意一下，真的有，真的有。
你有听过
吗？我有，我很多次，经常的。
有时候突然
嗡一声，对，没有，不是你有听到声音，
但是你回来了。
好，
跳脚跳的时候是
回
来，
也有
吗？对，
有声音吗？有声音的、啊。
那个鬼压床就是回不来，
哦，
你的身体睡着了，可是意识清醒，回不来。好、哦，那梦游的话哈、哦，是你的身体清醒的，可是你意识睡着了，所以你自己的身体意识在动，你自己的实际意识没有动。哦，像这个都是很实际的例子，然后。那调整频率就可以，就可以出体，然后可以出体的情况去进入其他的实相。就是我们在讲梦中为什么有不同的梦，那为什么回来会记住某些东西？因为回来一般你记得住的东西哈、哦，大部分都是很近的，所以火星级的资料或月球级的资料你都记得住，在冥王星这个天王星那些资料你是记不住，因为它太远了，因为它变成一个象征意义而已。他说在你梦中、哦对说法者所拥有的资料你都能够听得到、哦、都能够听得到、哦、那睡梦的模式里面呢常常跟正常的仪式会相接，没有办法被那个脑波探测器所探测到，因为那个临界的主道、哦、在意识经过那边旅行的时候呢，你的肉体意识是归于肉体的，你的肉体是留在身体里面的，就有较高的直觉中心被激发起来，走掉了。肉体意识还是在的哈，那自己那个不能迁徙的部分哈，没有办法用脑波来模式来追踪，追不到了。虽然他离开来回的那一点可以显出一个特殊的模式，虽然觉得好像有出去了，可是事实上量不出来哈。出体本身无法用任何方式来侦查，画的线只不过是那一刻的一个特征而已哈。那我们每一天晚上都在发生，然后涉及两个睡眠的区域，一个是非常被动，一个非常主动。那一开始大部分都是非常被动，我们一开始睡都是非常被动哈。那在这种状态呢，被动的情况是接受情报，所以你会知道很多事情，或回来的时候好像有一些 hint， 那个都是在这个被动的情况，可是。更深的梦的时候呢，它会进入一种主动，也就回到你来的地方了。你怎么来，它就你参加在那个主动的情况，去直接参加行动的，直接参与决策就对了。好，那它透过这个参与跟实际的例子，很鲜明的感知所要被给予的观念。好，我觉得你真的有参与那个作业就对了。那在这种比较深的睡眠哈，以及你主动参与的这个状态哈，就是在睡眠中最被保护而且最隐秘的区域，所以你必须要睡很熟的时候，好，你才是进到这个区域。那这个区域有什么好处呢？这区域是你体力恢复的地方，所以睡不熟，睡一点点的话，还没有真的恢复到你的体力。好，疗愈都是在这个地方。那另外就是说法者也在这个阶段里面才能够跟你讲。
所谓的做梦期啊，我们一直在做梦、
应该对，应该比较深的做梦期。他说睡做梦它有两个期嘛，一个是被动的，出去开始在漂移。
OK，
好，那比较深的梦境的话呢，他就做到几个地方，一个就是接受知性，直接参与， okay. 另外就是说法者对你说话。
那这跟一般人家会提到阿法波、贝塔波那个
有关，是，对。这很好，因为在后面他有提到说脑波的方式。那为什么我们静坐会能够一个人静坐能够到别的地方，能够到其他实相去接受这个东西？因为当他完完全全静坐下来的时候，他是沉睡眠状态，不是真的睡，意识在，可是他的意识还在身体，可是脑的直觉不会被激发出去。而在激发出去，当我们不是说行事喜乐一心吗？好，刚开始是喜乐而已嘛， 接出去了。道来是一心不乱的时候，它是它比较深的部分，比较深的部分它可以直接参与，而且也直接接受知性。好，这跟那个睡眠状态是一样的，所以他有提到出神状态，睡觉跟出神是一样的。那其实在打坐到一个程度，他就会产生出神状态，神与无。好，应该你们也看过漫画书嘛，哦，那个老僧入定的时候就开始会神与无，因为他的身体意识在，可是意识可以游离就对了。所以当这资料回来的时候，也常常被自己的其他层面如身体意识或潜意识所诠释，然后这个东西就变成比较跟我们这个实相相近的有意义的梦。像有同学说他做梦梦到星星掉下来，就是他一看后院一个大大的这个五角形的星星掉在，好像是水泥做的，掉在他的后院里面。那我们知道如果是陨石应该是圆的嘛，但是它的象征意义就是他的认为星星就是那五角形的大大的星星掉在他后院这样子，这是象征意义嘛。他说一般性的教导会被转译成类似像忠告或者忠固，实际上的忠固其实他在教你，可是回来你会觉得说好像有人在对你说些话，那你也不知道他是谁。所以睡眠有很多阶段，然后会给人格不同的服务，所以我们怎么有可能要不知道这些事呢？我们的人生在行进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跟我们内在在一起，我们一定会恐慌，一定会孤立，一定会害怕，一定会觉得无言嘛。可是如果你有经常在跟你的内在接触的话，你这个资料很珍贵，因为你随时可以在这个阶段睡眠的时候就有各种不同的服务都到了。好，就像我们的小姐交男朋友会就全部的服务都到一样。好，加上女朋友算真不错。那你到梦中也是人家给你各种不同的服务啊。然后它代表了各种不同层次的意识跟领悟跟活动，啊，这个跟身体有关啊，跟年龄也有关，这个我们下一章再讲了嘛，哈。然后比较重要的是什么？比较重要的就是我们要了解到，怎么样把我们的意识从外在的实相转移到内在，因为我们不会，大部分应该说大部分人都不知道，大部分都不会，睡觉就睡觉，起来就起来啊。可是睡觉跟起来当中其实是把外在的实相转移到内在实相去，然后从内在的里面呢去找你要的答案跟要的资讯回来。好，那这些东西的发生呢，它是有步骤的，有特定的步骤，有一定的步骤的，然后有一定的改变。好，然后不是没有目的的，睡眠不是没有目的，而且睡眠的目的就在改善你白天要做的事情，只是你都不知道，所以你在无意识的状态之下去做梦中所做的事情，啊，你也不会在梦中去改你要的东西，哦，但是呢，这个外在世界是可以内在来改的啦，哦，所以意识是一个可以一起的路，哦，这完全是翻新我们的想法啦。你以为的意识它是可以一起的，你要怎么做是可以一起的，你要做什么样的命运是可以一起的，然后离开以后它可以到达很多你要去的目的地。假如你知道这一点的话，其实就够了。那世代以来呢，说话者一直在教做梦的人怎么样去做这些事，也就是说，意识可以一起，意识可以到你要，意识可以拿你要带回的情报，也一直在教他们怎么样对现在人格有利的资料拿回来，有利的情报拿回来。所以一个人按照他的意图，然后对目标或发展，哦，然后这些旅程可以有不同程度的觉察，但你知道有这么回事以后，你慢慢去觉察你的梦，其实那个对你会非常有用。好，那有些人回想得很清楚，可是因为他自己有一些偏见，好，所以他会误解这些经验，那误解出来的资料也就会不同。好，比如说你看到火，那你回来本来是一个很温暖的感情，可是回来以前说哦，温刀火灾祝融来了，好，这是不同的诠释方式。好，那我们在梦中里头被帮助呢，哦，我们当然会把它想成是好像有守护神的概念要连在一起，哦，但是事实上就是说法者在帮你啊，哦，啊，那不管是说法者也好，不管是一般人也好，他其实在一个实相里跟在另外一个实相里，哦，他会具有同样的有效力了。那我们一直都在两个不同的 这个架构里面去应用我们的创造力。所以能够在物质里面去创造我们的心灵架构，就好像我们在内在里面去创造我们的架构一样。所以他这里提到，他说艺术家、诗人、音乐家，他们是说法者，都是说法者。你问他，他们一定说没有啊，我那说法。那为什么他们是说法者呢？因为他们跟他们的想象力接触，他们跟他们的联想力接触，他们跟他们内在感受接触，所以他是会应用除了白天的世界之外的灵感的人啊，所以这些人他事实上就是说法者。那你们已经知道了，你们当然是说法者啊。然后把精力旺盛的把一个世界转移成另外一个世界，好，那它形成两个世界之间的一个心灵架构。因为事实上任何一个架构，它都不止在同一个刹那之间，不止被一个实相所 感知得到。所以真的写了这个赛斯， 我说今天的这个这一堂课看起来在讲说法者，其实他在讲什么？讲实相。你怎么样创造你的梦境，其实你是怎么样创造你的实境，一样的。那你怎么创造实境，你就可以去怎么样创造梦境。那其实他们是互相连在一起的。所以你有什么想法，你尽管去做啊，你怕什么？因为我们超过时间蛮久的，其实今天有很多蛮精彩的东西，但是因为时间很久，所以真的是放手下去做了，放下恐惧，用你的创造力，因为你怎么做，宇宙都有守护神，宇宙都有在帮助你啊。那最后他也提到了，他提到说叫鲁伯呢要多吃一点东西，然后就跟 要去多运动一样嘛，他提了这些事情。那可能各位要问我一个问题，那既然一切唯心，吃 好东西跟吃不好有差吗？有一点差，因为其实赛斯有提到，他说多一点的运动或多一点的饮食或比较好的物质的条件的享受，它可以在短时间之内帮助你的身体，长时间没有办法，长时间是你的心态，可是短时间的话它对你身体多少是有帮助的。那你的身体的状态好一点的话，心态会不会开始慢慢也变好？比如说你除了吃了一顿这个丰富的晚餐，或跟一个美丽的这个女人过一个甜蜜的晚上的话，心情很愉快，那心情愉快会不会创造愉快的明天呢？会吗？对啊。OK， 今天超过很多时间，我还是把它赶了。各位有什么意见吗？虽然晚了，可是还是可以讲了。我先关掉好了。